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大家来到线上的团契节目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星田，
我是很想要过年的熊乐。
哇，熊乐很喜欢过年啊，很想要过年啊。
对啊，因为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过年就代表着又可以再一次听一下刘德华的那首歌的恭喜祝爱在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恭喜你精彩。
哎呀，
哎，这个就算不是年轻人也会
听
得到的。
哎，就算不是过年的时候也可以听吧。
对，因为我们呢，
听还是可以听的。
对、
啊、我们年轻人就有一个梗，就是呢，每到过年的时候呢，刘德华就会解冻了。
三个月前开始解冻
啊，对了，慢慢开始解冻，然后呢，到了过年的时候，他的解冻完毕，他就会出来唱这一首呢。
哎，我是觉得呢，熊乐没有把自己真心实话说出来。你说为什么会期待过年呢？你看看我跟李诺啊，我们两个呢都是已婚人士嘛，对不对？就过年呢。那我们现在家庭里头的角色都不一样了，那熊乐呢、是怎么着呢？熊乐在这个时候呢还可以去领红包啊。
对对对对，
对吧，
按照
这个角度、啊、
按照这个广东的传统呢，就通常呢未婚的朋友呢、还可以向已婚的朋友领利是的。
对呀、
对呀，所以
就拜个年什么的。然后就哇，
哎对，哎，为什么把这个话题引到这儿来了？你准备利是了吗，新田？
我没有啊，现在还没过年呢、搞清楚啊。
没关系的，姐，我会期待你给我的那一份多大的。哎，
这个我觉得呢，就关于利不利是这个呢，我们可以之后再谈。但是因为说起呢、我们三个熊乐就特别期待过年嘛，特别想要过年嘛、我想离不开这个的。因为呢我自己身边呢有小组员就说啊，你知道一年又过了，就是又来了、然后呢他自己最期待的那个，然后也跟我们暗示一下啊，就你知道还是跟红包有关的。
今年的我要收到三位数字的啊，你不可以只给我十块。哎，你
要零点零也可以的吗？
啊，对了、
三位数字啊，小数点，
小数点后
小数点
三位数字啊，
前面三个数字啊。
哎，那所以就我选择呢，我们过年就跟熊乐呢离远一点。我们节目也不录了，就是离熊乐远一点就好。
哎、这么冷淡吗？你看我这么可爱，舍得吗？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呀，不要把焦点放在熊乐那里。李诺哥，你自己期不期待过年嘛？
其实我前两天还跟同工一起聊到这个事儿
啊，
当时就说到一个概念，就说小的时候我们更期待过年。那么其中一个分析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至少我们老家呢，我们是有这样的习俗的，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呢会提前买新衣服新鞋子，反正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对，
但是呢家里的传统呢是要过到大年初一才可以穿这些新衣服新鞋子。所以呢每到除夕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期待了，就觉得哎呀第二天起来就可以穿新衣服了。但是真的当我们现在回过头再来看的时候，不得不说就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呢相对比较差一点点，就是比较匮乏一点、所以呢很多事情是只有过年才会做的，比如说放鞭炮啊、比如说跟小朋友一起啊拿比如说你的压岁钱然后去买零食啊等等之类的吧、就是这些东西呢只是到过年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所以呢就这些东西都叠加在一起，就好像玩游戏那个 buff 叠满了。所以呢大家的期待值就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呢就是到了年长之后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跟刚刚提到利是这件事儿有关系，在北方呢叫压岁钱，对啊叫红包、然后呢随着年纪长大了就没有长辈再给你了，对吧？就是总有小朋友是需要给红包的、
是我们已婚的要给 给小朋友，
对对对，
给未婚的。
你结婚之后呢，对，你又成为长辈了嘛，对不对？那
是
比如说我们的同辈啊，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的孩子过来，哎呀，什么叔叔啊，什么伯伯呀，
拜个年啊，哎，身体健康，
对对 对, 对, 对，他还没开口，你的红包其实就已经要准备好了，
已经拿在手上。
什么，你说的不对，哥，是还没有出门呢，你跟你的爱人就要在家里数红包了，已经算好，
对对，
哎，这个是给小阿姨的儿子，然后这个是给谁谁谁，那个，
而且你知道吗，
对对，
你知道吗，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已婚的年轻人，觉得更有压力的事情是什么呢？现在的红包不需要给现金了。
哦，对，
就是直接给你那个软件上给你拜年，
哦，
微信给你拜年，
打 WX 上面红包拆开就可以了啊。
确实确实，
所以就是这些感受来说呢，确实它带来的不再是像小的时候的那种，哎呀，觉得很开心呢，啊，很放松，甚至还有很多的好处。那现在不仅这些东西没有了，反而增加了很多压力，当然可能也包括了，因为你要组建自己的家庭，然后你到过年的时候，哎，我不知道新田会不会面对这样的挑战，比如说过年去谁家过年呀，
啊，
是去小潘家过年呢，还是回你的老家过年呢，
哎，
对吧，就是这一类的话题，哎，是不是，
哎，
所以对于已婚的来说就有这样的挑战，
啊，那乘这个李诺提出这个疑问呢，我就来回答一下嘛，
那个李诺，
我是那个李诺，因为我呢好像没有这个难题啊，因为好像呢，因为我们家惯常来说呢就是娘家嘛，过年气氛不是很浓厚，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的，因为呢我们家呢是开店的，所以我们家从我大概小学我也忘了几年级，反正是从小学开始呢，我们家就一直是卖年货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家通常就不会到别人家去拜年的，也不会要求那些亲戚朋友啊来我们家拜年，就等于说呢我们都是在这个忙碌当中啊，就过年嘛啊，做生意当中
保证大家能够互相好好的拜年，
没错，就是负责呢去帮大家搜罗不同的年货的，就卖年货嘛，所以呢就是大概新年的那一段期间呢，我们家几乎就是我是跟电视过年的，就你知道那段时间呢，电视就很多那种贺年节目啊，然后贺岁的电影啊都在播嘛，所以我基本上呢都不去走亲戚的，除非是那个某某，比如说舅舅或者是叔叔来载我，说哎呀来我们去谁家拜年呢，把你载上，然后就去别人家去拜年啊，去领红包这样，不然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家呢，我们家几口，我们三口呢都在这个店里头过年的，所以从这个历史原因下来呢，直到现在我结婚了以后呢，好像我爸妈都对过年这个事儿都不太感冒了，就觉得哎，有一搭没一搭也行啊，不一定要走这种仪式嘛，所以我就很宽裕了，在时间上就很宽裕了，比方说哦，小潘家可能他就是婆婆要求说啊，大年初一一定要来家里吃年糕，吃萝卜糕，就广东人嘛，那么就可能一定会到这个小潘家去拜年，然后往后就没有任何的行程安排了，你知道吗？所以哎，我们家是比较这个事儿好谈啊，比较宽裕一些，是是，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压力。不过呢如果你说有没有年味儿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我搬到了新家以后呢，这几年过年呢，我感觉确实没有年味，是因为我们很少去办年货了，比方说什么弄点瓜子啊，
感受气氛的东西都没了，
就饼干呐，然后一些传统的食品，对呀，那种东西现在好像基本上呢都没有再张罗了，如果真的要张罗呢，是我跟小潘呢入住新居以后的那第一年，我们过年那会儿呢就真的贴上春联了，然后呢我跟二位说那个春联哈，从年头然后贴到年尾，就是
第二年贴着用，
对，第二年我们
还在，
对，第二年我们去接着用，大概是这种的概念啊。
嗯，
不过我觉得也挺环保的。
也是也是。
那另外呢，一个是我们虽然说不办那些年货，就是零食那些很少了。
嗯。
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在这个辈分里头呢，算是小辈。那如果我们要去拜年，当然是去这个长辈家拜年了，对不对？那也长辈也不会说来我们家，所以基本上那些零食都不用准备。
嗯，
准备红包就可以了，就去长辈家拜年，
方便快捷，
给红包小孩就行了。
啊、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第一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新居第一年的时候，我也是啊，就是很在乎那个仪式感，就是要买年花，要买那些过年的植物，放在家里头就特别的有气氛。
是是，
对对，
是的，是的。不过后面那几年啊，就是已经住了新家都三年了哈，
嗯，
所以都几乎今年我就觉得我更不应该要买年花，因为我每一年买兰花，那个兰花都被我们种死了。所以植物杀手，对、所以今年我铁定了，
不太适合，不
太适合。我今天小潘说铁定了，那个年花不买了。
哦，好的好的，
是，
我的话呢，我会觉得呢，其实过年这个东西是分那个阶段的。我看见呢，姐你的今天呢就是我的未来，所以今天我呢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我就
是开心还是？比较不开心呢，
还是说阶段性的问题、阶段不同
没有正面回应，好，继续吧。
我觉得呢，我作为一个在城市长大的90后的小孩呢，我会觉得其实呢最有过年气氛的一定是小时候，当时候那个时候的、城市的小孩包括我自己呢是最不能够享受过年的，因为特别在香港里面呢、通常都是过年以后就是考试的季节，对于我来说呢，我花了很多年去跨越这个的肌肉
阴影啊
阴影啊，对对对，我是说肌肉回忆阴影，就是呢，因为我每一次过年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寒窗苦读，在读书很闷，没有味儿，然后听到在房间外面呢，爸爸开电视有播那些过年的歌，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然后呢，亲戚来拜年，
就不能够出去，只能够去领个红包就回房间了，哎，多好
啊，
多好，
因为我是哥哥嘛，在家里面我是哥哥嘛，我还要就是搬。那个拿着那个盘子，就是装满那些裹着那个盘子出去，
盒，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跟着亲戚说啊，新年快乐，新年进不来，拿一个，然后领了红包以后就回到房间去读书呢，这个就是我的童年。所以呢我就觉得啊，在啊小时候呢，我会穿那个红色的衣服，然后呢跟我的亲戚去拜年，什么什么的。但是我最不能够去享受。然后呢，到什么时候开始摆脱阴影去享受呢？就是到
拆红包的时候
啊，大学。其实姐你都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其实小时候因为没有使用金钱的那个习惯嘛，所以红包对于自己来说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到我当了大学生以后啊，开始要使用金钱了，然后红包开始有点那个味道在里面了，领红包开始有动力呢。所以呢我觉得呢现在就是呢在读大学到结婚之前呢是最能够享受新年的那个阶段，但是呢坦白说人大了就是没有小时候那么期待，不会再穿那些红当当的衣服去买糖果先，但是呢现在的我呢喜欢去不同人的家里面做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气氛是要故意营造的，就是去朋友的家里的，去教会的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去做客啊，还是要吃一下糖果啊，说一下新年的词语啊之类的，因为在家里面开始慢慢都不讲嘛，然后还想要那个过年的气氛只能够去撵着别人啊，我去朋友家里面呢、就是不是红不红包的问题，就是要享受那个气氛嘛，我觉得
哎，熊乐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呢，哎，我发现好像跟熊乐搭档了两年的，就是在不同的节目里头搭档，我发现他呢，好像到了过年的时候，特别会去锻炼那些过年的恭喜的词汇，就是那叫贺喜、祝福的词汇的
吉祥话。 吉祥话，
吉祥话，哎，说对了。所以我觉得呢，对熊乐来说，过年其中一个趣味呢，他可能今年也在那里准备，因为今年是这个马年，
是
你知道马就很好说。
对对对对对，
对，
祝你马上开心啊！
这些词语你12年才能够用一次啊！对，今年马年你不说，你还要等个12年，所以不说还到还等几十呢？
是了，是了。不过熊乐刚刚也还说到一个我有留意啊，他呢就只去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家拜年。哎，熊乐，你是不是也有在考虑一个事情，就说呢，我在想我以前就是年轻一点点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你如果呢是去自家的亲戚家，然后呢不是基督徒，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基督徒会好一些，
是是是，
那不是基督徒呢，可能你在长辈群中呢他会问你，哎呀，就从小问到大，小学中学大学就问你，你现在成绩怎么样啊，啊，考全班排第几啊，那个最好的那一科是什么科目啊，好，就小学中学大概问这些，然后大学呢就会问，哎呀，你这个科目修什么呀，修的怎么样啦，有没有开始谈恋爱呀，
是的。
你知道大学就会问这些啊，那到你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又会问你有没有找到工作啦，哎呀，是进什么公司去工作啊，然后你知道那个进程都是会问的嘛，什么时候结婚呢，有没有谈对象啊，结了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哎，都是那些问题。我不知道李诺怎么看，就是可能在基督徒群体里头会有，但是可能也会看这个会有这些的问题啊，我说的这些问候你的，
哦，这是问候一下，
你的人生进程的都会有，但是可能就会看你的脸色，然后呢去会不会追问，你知道家里头的长辈几乎是不看你的脸色的，不管你是不是开心，他都会继续的来追问，问到你害怕，问到他开心为止。
就是刚刚听新田就这么一连串的，就是类似于灵魂拷问一样的东西哈，就是
有回忆吗，李诺？
就在互联网上，就是其实，在互联网上，大家都对这样的一些沟通的内容就称之为是夺命连环call嘛，就是
啊，夺命连
环call，停的就是问问问。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大脑需要下线。因为严格来说真的这个是我们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过去呢，比如说在我们整个国家城市化进程发展没有那么快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很多人都没有远离家乡去生活，所以呢从小到大，比如说你读书啊，然后你这个甚至出来工作，再到你成立家庭等等，这所有的这个动作行为几乎都是在众人的见证底下完成的，所以其实他几乎是没有发问的条件的，没有发问的条件，
什么都知道，
就是因为，对，因为他问第一句你就可以回复他，你不都知道吗，对吧，就是所以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大量的人开始比如说去外地读书，去外地工作，甚至在外地生活，然后一年才有一次回来。我以前其实如果站在一个就是
被问
孩子或者对对对被提问的年轻人的视角呢，我也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令我感到厌烦。就是第一，这个厌烦的感觉第一是什么呢，就是说刚刚新田说有压力，然后第二个呢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就说我们不去揣测有人会不会恶意的问哈，我们就说他是出于关心的视角来看，你看我们的传统又是那种说报喜不报忧，对吧，我们不会说，你比如说你工作发展怎么样呢，我之所以说还好，对吧，基本上是因为可能没有特别好的东西，但是我又不想说出来让大家担心，又是过年的时候，
对，
这个气氛不要被我破坏掉，
对，气氛不对，
所以其实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大家是被难住了。那假如说今天啊，我们是深夜对话，我们是一个什么真心话大冒险，我们就是来倾吐心意的，那其实不用你讲，我都哒啦哒啦就讲了一大堆了。所以就是在这个感觉上很喜庆又是团圆的日子里边，问到一些其实对我而言很有挑战的问题，这 比较容易让我感到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我的感受来说，诶，我以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后来当我确实年龄增长了之后呢，
迈入长辈这个角色，
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因为我大概也不会是我也不会是那个盯着年轻人说，哎，你最近怎么样、但是你会习惯开始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嘛，然后我就想、哦，其实真的，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彼此啊，就是亲人跟就是彼此之间，就仿佛是一个符号而已，他不是一个立体的人在那里，他只是知道，甚至有时候对我们而言，就是我知道有一位长辈，我知道谁是谁是我的亲人，但是我不知道他生活的怎么样。所以后来我的逻辑就变成说，哦，第一，他们想要了解我的近况，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呢，我有没有好奇心去了解他的近况？如果是从彼此之间这个关系的这个角度上，因为你看我们在城市里边大家都是陌生人，那我喜欢你，我觉得跟你做朋友也好，或者说我们有好的相处，这是很自然的，那我们平时一定有很多交流。但是我们的亲人呢，很多时候是绑定的关系，坦白说，哪怕你不认识，你从来没见过。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我小的时候跟父母生活，那他们在外地，我就在外地，所以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父母带我回老家，就一个一个的，他要告诉我这个是你哪个伯伯啊，哪个叔叔，哪个舅舅啊，谁家的婶婶，就是他要一一的给你做介绍。但是不是说因为你不认识他，你们就没有亲戚的关系，你就没有这个血缘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的绑定呢，反而就是说又要逼着你要去，就是让这个关系从一个所谓的形式上的变成一个真实的啊，你是真的能够对话，真的能够交流的。所以就是我想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回应新田刚刚的表达，也许真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感受到这个压力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因为网上的呼声也比较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也觉得很难有好的处理的时候呢，就也会跟父母去沟通，反而现在这种好像追着你连环问的呢好像也越来越少了。
是的，只会在短影片里面看到那个段子比较多了，
也不、
对，
也不会。不过确实，像李诺这样说呢，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的人多了，然后网上就变成是一个平台啊，大家呢都来献出一点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或者是共同来拆解这个难题。因为我想，这个都是对某一些年龄段的人来说呢，我们是共同面对的一个这样的人生的进程。
是的，
那哎，刚刚李诺提到一个我非常的同意啊，比如说就是如果他跟这个长辈的关系呢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说一个真正存在的一个人物，那么其实你说这个关心，你就当做长辈来关心你，这个关心是可以相对的嘛。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作为后辈就觉得说，哦，也可能长辈问的这个只是或带善意，或是他只是想说，哎，没什么事情说啊，就弄点事来谈嘛，就
硬 Q 的话题。
对呀、就是尴尬聊啊，尬聊就是那些嘛，那些话题就是标准提问的话题。那有没有一个可能说呢，我们是本着一个，哦，我就是很久没有跟这个长辈聊天了，我们就是一个聊天的状态，那他关心我的这个生活的情况，那我是不是能够也关心他的生活情况呢？
是的，
这个
是
让我想到，我就是因为现在我跟我有一些亲戚离得真的是比较远，可能一两年才会见上一次面吧。然后呢，其实我跟我的表姐，虽然说表姐你听起来就是哎，好像没有差很多，因为都是表字辈的嘛，对。但是呢，我的表姐又确确实实的比我大了十年。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人生的阶段确实又差了很多。因为她现在的女儿都已经读高中了，所以很多时候呢，哎，比方说我过了一两年跟她有一个联系，跟她面对面的时候呢，其实哎，表姐好像也会问那些，就说
开始要问了。
对呀、就是刚谈恋爱的时候就问啊，你跟这个小潘谈了多久啊，然后 也会问那些长辈会问的问题，然后到现在他也会问我、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生了一只猫、
就是他也会问，但是呢你能够感受到呢，他其实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背后呢他是真的很想关心你，他可能会问你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个句式，但是他背后呢隐藏的意思是说他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好的，他觉得可能生孩子会就是在这个夫妻关系也必须要走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他也希望你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就是他虽然只问你一句话，但是可能背后他是有很多他想说的
前设，
对，他只是呢、他没有把他说的那么细致而已。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要去多一点心思吧。不过我觉得真不容易，因为你可能平时你自己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或者说没什么时间，现在的职场上面又很内卷，然后你过年可能你只求一点的安静，也没管那么多啊，所以哎，确实不容易啊，我只能够说不容易。
明白的。
对，而且我觉得在过年这件事上，对于很多在日常城市里边生活的人，尤其年轻人来说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压力是在于什么呢？因为这是全中国人一年一度的盛事，就是一年当中有其他的假期，什么国庆节呀、中秋节呀这些东西，好像你还有一些搪塞的理由，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太忙要加班，这个我也不能回家或者是见面啊什么。那是过年呢，你有理由吗？这当然我们知道，比如说一些公共服务的医生啊、警察啊，他们还是要值班，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呢，仿佛过年呢成为了一个你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必然要就是去这个安排回家的事宜，所以很多人就是在临近过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焦虑，说啊回去之后该怎么跟他们相处啊等等。
是，
而且包括你看我们刚刚谈论比如说一些长辈亲友的关心呢，你会发现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比如说区域不同，包括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节奏不同，那每个人关注的事情也不一样，每个人就是可能更看重的，或者你甚至逐渐的你的价值观都有一些不同了，那对大家的挑战就是说不同价值观的人怎么能够聊到一块儿去，那最后就是我把门一关好好的睡两天，那样最好了。
是，
那可能呢有的人也会担心啊，因为怕呢过完一个年以后呢会不会伤了感情呢，可能也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担心吧。
是，
我觉得特别呢是对于父母亲呢、或者就是可能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呢会有更大这样的张力，因为你说别人那些亲戚呢来家里头拜个年可能就几个小时或者是大半天然后就走了，但是如果是真的你要去跟父母之间相处，有的人你知道离家可能已经工作了十几年，就是他可能一年只回两趟家，有的人甚至就只回那么一趟，然后就是密集式的跟你的父母或者跟这个兄弟姊妹来相处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我觉得。
对，没错。而且假如我们把这个就是视线放的更就是靠近生活一点，你会发现因为刚刚我们一直在讲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那相对来说就是很多人他的父母还在老家还在农村，那如果我们现在说在整个国内的情形什么样的地方对于一些传统文化还更在意呢，可能就是农村了。那么在这些地方呢，你会发现他就对你的要求呢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如果你在城市里边好像最多哈就是到了大年三十或者叫除夕的那天呢家人们一起组织去吃个团年饭，对吧，那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
包个饺子什么
的，但是真
的
对，但是就像新田刚刚特别提到的，如果你回了老家，那要比如说初一初二初三这几天你要排序每一天要去哪一些长辈家去拜年，那 我觉得可能在家里边兄弟姐妹多，如果我做小的弟弟啊就还比较好一点。那如果是哥哥，比如说熊乐这种的，对吧，你作为长子、啊，那你就要去规划了，对不对？甚至有时候因为你的亲戚呢比较多，甚至一个家庭要拆成两三个小分队去进行拜年。那这个你要去担当起来，因为不然的话你想象一下，就是你已经成年了，已经工作了，那而且呢大家又以啊、你都已经在城市里边有这么好的发展，那你一定很有本事的，那你一定可以把这些事情安排得好的。所以说大家就带着这样的期待，结果发现回来之后，
哇，压力山大。
哎，他现在没经历，然后听李诺这么一点名一说，他已经在那里头痛了。
因为我就是好像新田那样，或者是李诺你刚才说，我就是新年最期待的是什么？睡觉，不用上班。
睡觉。
哎呀，就觉得
放假、对我们来说是放假，
是是，
放假睡觉。
哎，可是家里头的长辈不这么认为啊，他就觉得我年初一就要放大鞭炮，六点准时放了，你还在什么懒觉？
早上八点钟出来迎宾，你不能够睡。
哎，
对，起床迎宾。换衣服来，快，现在。
我不知道熊乐有没有经历，我确实是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呢，确实有这样经历过这些的、
真的，
就是你很早就要去配合家人去拜年什么的、然后你又不能够迟到，因为一家子一起出发嘛，不能够等你一个人嘛、对不对？
听起来挺累的。
对对、而且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呢，就是我们要从过去那个参与者、配合者变成组织者了。
对，
召集人。
对对对
对, 对，
就所以你看很多年轻人觉得哦，我过年的时候，你看就刚刚讲的，为什么我们提到睡觉，我觉得多数人都是这种感觉，相对年轻的朋友都觉得过年对我们来说啊，这是一个大长假，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长假里边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睡睡觉了、比如说看看电影了，比如说玩玩游戏了，对吧，
是、
这些就是我们觉得最舒服的事情了。但是呢，因为过年这件事儿呢，对中国人重要的点就是它不是放假，它叫过节、
是
它充满了仪式感。 对，当然我现在也在考虑一件事，尤其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对于跨年这件事儿呢更在意了，比如说就是公历的2025年到2026年，就是元旦前一天的晚上呢，大家就会很热闹很投入。所以我想也许再过个两三代啊，大家就没有过农历年这样的这个仪式感了，反而都变成跨年的仪式感。
跨年有演唱会吗？
没有，
有明星有歌唱吗？
所以我之前跨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我们凉拌的团契里头不是说了吗，很多人现在呢跨入了2026年呢，已经觉得哦，马年已经来了。
对，新年、
是吧，
新年
哦，对，取代了、
已经觉得这个农历年好像那个年味没这么重要了，
还没有到马年。
另外呢，我发现呢，好像在我自己同龄人里头呢也有的，我的一些同学呢，他们现在过年呢有个新的方式，就是说呢他们去旅行去过年。
哦，那就会、
对，
那就可以回避了，不用去看那些亲戚了。
是是，
他没有说的那么明显嘛，
但行为也都但是他的行为也都很明显了吧。
是是是是，哎，不过说实话，我因为我不太了解，就是在南方尤其是除夕晚上是大概怎么过的，因为在北方呢、我小的时候大家是很习惯，就是除夕的晚上呢一起吃饭包饺子，然后还有一起看春晚看电视，然后当然这里边就有团聚啊、聊天啊这些东西了。那我就在想，现在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再重拾过去的那个味道了呢？就当然你比如说吃饭包饺子这些都还可以，那一起看电视呢好像这种感觉就会弱了很多，因为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手机了。
是，
以前呢因为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那只有坐在一起聊天，对吧？
对。
是，
而且像北方呢天气又冷，外面下着大雪，你不可能跑到外面去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就变成哎，把一家人就是聚在房间里面啊、大家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就好像过年了。但是好像现在呢就是哎， 无论是老的小的人手一部手机的情况下，真的
是
你也没有这种交流的欲望了。
是他们有就是聚在这个电视机前，然后各自刷手机，然后刷到哎这个春晚，不是春晚告诉你有什么节目，然后就播着这个春晚。
背景音
看看姐、
啊、对背景音乐，
看看姐阿姨给了我100块的红包、哦、你看一看。现在的话题是这样嘛，你有没有100块的红包？
对对对，
我有100块红包。
对对对、
啊、
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又发红包了。
对了，哦你看你看、
哎、
大姨又发红包了。
你们是这样啊，我们可能比较拮据一点，我们是抽红包，就是你往那个红包堆里头放，可能放几百块钱或者是100块钱、
嗯、
然后就让大家抽。可能有的人抽到一毛钱，
实体的，实体的是吧？
不是，
对对对，抽实体，
不是不是，抽电子版的，啊、就是后
电子版的。
有的人就抽、
啊，
可能抽到1块钱，然后前几年还有人抽到1毛钱这种的。
嗯、哦，就是图个意思意思而已。
对对对，就是意思意思、
嗯。对，是，所以其实怎么讲呢？就还是那件事儿，就是我们现在人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太多了。
嗯，
所以就导致这个仪式的东西就更像是仪式了。那以前是因为没有太多娱乐的情况下呢，这个仪式除了有仪式本身之外，还有的就是我们投入进去的精力啊。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啊，我小的时候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放鞭炮。那放鞭炮呢，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就噼里啪啦觉得很开心的同时，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每次放完鞭炮之后我们去捡那些没有放完的鞭炮，
嗯，再放一遍，
就是没有，对，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啊，各种的玩法，比如说你重新把它编成一个小的鞭炮，重新把它编成一串，又或者呢，就是就或者把那个每一个鞭炮拆掉，把那些那个引线的都接起来，把那个火药堆在一块儿，然后一次性的把它点燃。
嗯，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你全情的投入，你想方设法要找到一些让你可以去投入的事情可以去做。但是现在呢，你不要说这个刚刚我提到的手机网络这些多么吸引我们，就是我们回到家中，坦白讲就我们三位，我相信我们脑子里或多或少都会想，哎，下一期节目怎么样。对吧，就是你有一些工作，你有一些日常生活里的责任、
嗯、
它仍然还在你的脑子里的。
嗯，
是，好像记得是去年吧，我跟李诺呢其实这2-3年都有不同的节目当中有合作的。
是，
然后我记得好像就是去年吧，忘记了年初几，然后呢我们呢在好像是除夕的时候还在谈说啊你过年怎么过啊，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李诺就说、
嗯、
啊这个年初一啊要怎么样，要剪什么那个声音，然后年初二要可能休息一下，然后下午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等于说呢，他几乎过年呢都是在
工作，
工作，他也没有放下自己的工作。
嗯，
这当然这不是为了证明我比较敬业，就是我觉得这个体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确实在自己的过年的这个假期上呢，有一定自主的安排权。因为像我们夫妻呢，就跟我们两边的父母呢住的都比较近，所以我们
天天都在过年。
哎，
是这样吗？
可以这样说吗？对吧？也不一定，对吧？没红包，对吧？
来来来，领红包。
嗯，对。然后呢，我们就是相对来说相处的比较久呢，变成可能除夕当天呢，比如中午在我岳父岳母家吃，然后呢晚上呢就在我父母家吃，而且这种呢、
嗯、
基本上都是有的时候是2家3家一块儿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就前面我提到的、
嗯、
究竟去谁家过年。
是，
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到过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型的外出的安排，带着父母出去走一走，比如说看看花市啊等等之类，哎，基本上就把过年期间需要的仪式感呢都给它解决掉了，剩下的时间呢就我们两个呢就可以比较自主的安排。这个也是我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觉得在这件事上比较轻松的地方，因为我能够想象如果我在老家面对啊那些亲戚长辈 同龄还有晚辈，那我就可以想象，我就算是放半个月的假，我都未必能够有自己决定的时间。
是，所以我们谈到现在呢，我发现我们说起就单单说过年这个事儿吧，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开心的，就不管是从小时候啊到我们成长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单单说过年呢，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来回味的。但是为什么呢，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呢，很多的烦恼也好，或者是那一些的焦虑也好，其实是因为呢给过年这个东西加添了太多的其他的，我不想说是色彩啊，就是人家是画龙点睛，他是画蛇添足，哎，就是你把这个过年的事儿呢就弄得太画蛇添足了，就是加了很多，对，复杂化很多的，把那些不太需要的东西呢把它弄成是一个仪式感。
对，
但可能有年轻的一辈也好，其实他们只是想说哦，简简单单的过年嘛，我也不是不喜欢跟家人聚在一起，我也喜欢，那我们能不能够简单一点呢，我们能不能够单纯一点，就是好好的过个年，团聚的团聚，吃饭的吃饭，聊天的聊天，不要加太多的那种的揣测啊，或者是过度的关心吗，这个我想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是的是的，其实你看圣经里也有话说嘛，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所以不是说那个话本身它是怎么样子，是你合不合宜的问题，在什么时候适合聊什么样的话题，这本身是需要智慧的。那另外一点我发现呢，我刚刚其实忽略了新田提到的一个点，就是之前熊乐也分享过，哎，过年的时候呢去到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些长辈的家里去过年或者去拜年吧，那么好像是不是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觉得跟基督徒生在一起过年享受这个氛围和仪式感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经验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的，因为就像刚刚新田用的那个词叫画蛇添足，那就是在传统的里面呢，人们为了要留住这种传统的仪式感啊，额外的要增加很多的东西，反而加添我们心力上的消耗。而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哎，弟兄姐妹之间呢，是本着一个对你的关怀啊，他不是真正看重某一种仪式不仪式的问题，甚至比如说你准不准备红包啊，啊，你什么时候贴对联呢，对吧，我们有的时候甚至还要把这些东西进行一个区分，就是说哪些是传统的这个文化里边偏向于拜拜的那些东西，我们甚至还要主动的避免它，对吧，
是。
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更看重的还是关系，那你看就像我说的，对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日常都在一起相处的，我们彼此是有很多了解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教会弟兄姐妹不会问你家里的长辈问你的那些问题，对吧，
结婚了没，
因为
考多少分
几乎他也都知道，对吧，
哦，对，
当然一遍他就算不是那么清楚，他可能会加上啊，我为你祷告，就是，对吧，你这样子你就会有一种被当然我不知道也许会不会对于现在的年轻的基督徒来说，听到我为你祷告也会觉得有压力呢，
哦，会的会的。我觉得呢，听完呢新田还有李诺的分享呢，我会想一件事情，究竟什么是仪式，因为呢我会还是回到我小时候的回忆，觉得过年很麻烦，因为第一就是我要去读书嘛，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情去享受过年，但是呢我还是会换那些红衣服，还要去端那个盘子给那些亲戚，领了红包也不知道哪里使用，因为我小时候不会用钱，然后呢听着那些过年歌也都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作为一个城市里的小孩整天只是读书，所以呢会觉得小时候讨厌过年，因为过年就是联想到很苦闷，一些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东西，然后天气很冷还要读书，然后假期完了以后回到学校去考试，根本就没有空间去享受这些东西，所以觉得过年很麻烦，这个是小时候的我。然后呢长大了以后呢开始去投入呢，好像姐你说啊，开始去投入这件事情，然后会觉得拿那些糖果跟朋友去聊天啊，也是一个可以享受的事情，亲戚的连环炮 以前会觉得压力，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呢长大以后觉得啊，跟亲戚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亲戚好久不见，不如就趁这个时候好好的聊天吧，透过那些问题然后聊天啊，关心一下啊，这个亲戚最近怎么样啊，也都让他知道自己的状况。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只是觉得被问问题很麻烦的话，倒不如换过来说，如果你也是跟这位亲戚有关系的话，倒不如好好的聊天吧，趁这个关系。那个啊，你最近结婚了没啊？你最近读书怎么样？只是开场白而已嘛，后面的才是重要的东西嘛。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位亲戚，或者是他只是要吃瓜而已的啊，那算吧，就是管你骗你们说的啊，这么敷衍他的算，或者是想要听啊，给我一个红包，我答你一个问题也都可以嘛。
付费解锁，
付费解锁。对，在长大以后觉得啊，其实有一些传统啊，或者是有一些仪式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啊，放鞭炮也是跟我们的历史啊，还有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嘛。啊，小时候觉得玩得很开心，长大以后会开始去想，因为我们知识多了嘛，会觉得我们南方的人我们会舞龙啊舞狮啊，然后每一天早晨会听到很吵的那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些，其实他们每一个环节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嘛，都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实长大以后觉得啊，这些当投入在这个事情的里面，这些仪式都不再是仪式而已了，而是有一个仪式感在里面，所以慢慢就可以真的去享受啊，过年其实原来可以这样子哦。当然呢阶段不一样呢，比如说到了姐这个阶段的话，觉得哎，派红包不如不见吧。
哎，我先澄清一下啊，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的，还是会准备的。
所以我的那份可以大一点吗？姐，
也是一个祝福来的。哎，不过我自己就是呢，说到熊乐既然这么说呢，我要回应一下。我觉得呢，好像这几年，就是结婚这几年呢，我跟小潘呢，我们之间过年呢，特别是在包红包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希望这个红包呢能够加添一点趣味性，我们自己来点仪式感，就说呢我们会在这个红包里头呢分了不同的金额，然后呢就是让这些小朋友抽了让这些让这些领包人抽咯，那抽到多少这个就是你自己看着办。我们就是负责送祝福的。
我还以为
怎么样，
我还以为在红包里面塞了一套试卷做完了才能
哇，塞了一套试卷，
哎呀，我也不会啦，分个祝福还要弄那么多那么多前提。
这样会不会有一些阿姨来跟新田姐你说哎，新田，为什么我家孩子才10块，你看他有20块，这公平吗？
不会啦。
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
不会不会，他们可能在心里说我也没也说不定。
是吗是吗。
不过刚刚听完这个熊乐分享，我真的觉得呢，大家也要纪念我们熊弟啊，也要为熊乐来祝福祷告，因为呢他说他以前你看童年这个20年都没过个好的春节，是不是老是想着考试。那希望呢他往后啊每一年的这个春节呢真的能够感受到爱啊团聚啊，还有感受到这个过年的这种喜庆的气氛，是不是大家为熊乐祝福。那我最后呢还想说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就是中国人呢，华人过年呢总会，我就特别想到呢我们家的一些长辈们，就是他们过年呢可能我不晓得这么多年你知道，也不是所有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跟父母之间的那个关系都处得很好的，就是你一定是到过年的时候呢你都会真的是不得不来去做一个这样的见面，平时真的
是
老死不相往来啊，就是但是过年呢老是把他们凑在一起，可能就会有一些的隔阂吧。那我就想起呢一段经文呐，也是我们当中的八福的其中一福，就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啦，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想呢我们今天开团契的不多不少呢，我们很多都是基督徒啦，我们的团友来着。
是。
那其实呢在这个时间呢你也要想，就是呢我们现在是 称为神的儿女嘛。那在这个过年喜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担起一个角色呢？就是那个和平的缔造者，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甚至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不晓得，可能有些人啊跟父母之间是有些隔阂的，那么其实这个在过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是让你去修复彼此的关系，然后你在想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我称为神的儿女，我是能够怎么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取悦神呢？怎么样化解一些的冲突呢？不一定是你跟那个人有冲突，可能是在一个环境的当中，你可能感受到啊，这个气氛啊有点沉静，或者是哎，是不是有点不对呢？你是不是能够主动担起那个在这个气氛当中是让所有的事情能够融洽和睦，甚至乎你自己牺牲自己一点的觉得不舒服吗？就是你可能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自己也感觉到有一些的压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我不想说操练，可能就是一个顺服吧。
其实我们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啊，就是提到过年为什么也有一些逆反的心理，就是觉得啊，这传统的文化里面有太多对我们产生一些压力的东西哈。但是如果要就刚刚新田引到这个话题来看，我觉得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发现传统文化里面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好好利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也许大家都听过的八个字，大过年的来都来了。
哦，又是来都来了。
因为我是在想，你是刚刚新田提到的关于就是和睦的工作嘛，就是很多的时候确实我们必须要承认人跟人要去建立关系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关系的破裂反而是很容易的。
对，
但是在这个里边其实我们反而更容易看清楚一个就是一个真相，就是说我们人人都身处在罪的裂缝当中，所以我们很容易破坏关系，反而很难以去修复关系。而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哈，那我相信其实圣经的话是安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因为对方给了我们什么样让我们满意的回应，而是因为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完全的接纳，所以我们就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爱呢去付诸那个行动，比如说去做一些修复的工作，甚至主动的去和我们认为关系有破裂的这些家人去修复我们的关系。虽然这个话题未必是要落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也想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身边的无论是邻居，我们社区的这些家人，包括这个我们的血缘关系里边的亲人，其实何尝不是我们福音的债呢？对吧？
是。
嗯，
谢谢李诺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给我们可以在过年前呢多一些的思考。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来迎接我们的过年呢？还有啊，想问我们的团友们，你有没有期待今年的过年呢？还有你准备怎么过呢？是不是已经买好了车票，买好了这个高铁，买好了飞机票，准备回家了呢？请您呢跟我们分享。
好的，谢谢新田的这个留下的问题哈，在此呢我们就是好好的准备我们这个过年的这个假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好的休息。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节目拜拜。
我看见耶